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今天早上的时间，我们还一同来分享学课。今天我们要讲第八课，应验旧约预言。从第四课以来，我们一直在谈论到是有关于见证基督是弥赛亚的证人。所以从第四课呢到第七课，我们谈到了很多的证人。那么这第八课呢，其实也是一个证人。那么这个证人是谁呢？就是旧约圣经。所以这第八课乃是谈到了耶稣他的生平，他作为弥赛亚乃是应验了旧约圣经的预言。那么这一课我们会谈到旧约圣经是怎样给耶稣做见证的。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主又保守我们的脚步，使我们平安来到新的一天。在今天我们又来到了主的面前来学习主的话，因为主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让我们信了你就能够得生命。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围着我们一般，并且我们也看到在旧约圣经当中很多的预言和表号和象征都应验在你的身上。主啊，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凭据来告诉我们，指引着我们，使我们可以信靠你。也求主使我们从当时犹太人、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们他们的不信、他们的顽梗和悖逆，从他们的这种反面的教材上，使我们今天也能够获得正面的教训。因为主你已经敲醒了警钟，因为主你告诉我们，就是不信的人要被定罪，要灭亡，而信你的人将要被称义，要得到永生。就求主保守我们的学习，让我们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平安，请大家翻开第八课的学课，主题是应验旧约预言。存心节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第36节，圣经告诉我们，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耶稣所做的事情证明了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就是他是那将要来到的弥赛亚。为什么呢？为什么他的事情能够证明他的身份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应验了旧约圣经的预言，有旧约圣经为他的事迹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一课呢，我们会谈到旧约圣经的预言。好，首先我们来浏览一遍这一课呢都谈到了哪些内容。首先是星期日的部分，主题是神迹作为骑士。这一个部分是谈到耶稣的作为显明了他的身份，他和天父的关系。星期一是谈到圣经的权威角色。那么这一个部分呢是谈到旧约圣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后面星期二和星期三呢都是谈到旧约圣经关于耶稣的预言。所以在星期一的部分是告诉我们旧约圣经为耶稣做见证，那么星期二和星期三都是告诉我们旧约圣经是如何为耶稣做见证的，就是说耶稣是如何应验了旧约圣经的预言呢？那么后面星期四是谈到从下头来的，就是一个反面的一个教材，一个例子，是谈到了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宗教领袖们，他们是拒绝了旧约圣经的见证，他们拒绝了耶稣他所行的这个事迹的证明，这个见证啊，他们都拒绝了。所以耶稣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那么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面的教材，就是要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是否相信，我们是否看到了旧约圣经的预言。正如学课的安息日下午这个部分就告诉我们，尽管他们看到了这很多的见证，很多预言的应验呢，但是他们依然不信。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里面的顽梗，他们心里面的刚硬。如果他们接受了耶稣作为弥赛亚，那么他们就要放下他们内心的罪恶，放弃他们以前所坚持的传统的观念。那么这对于他们来讲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的内心并没有重生，他们内心依然喜爱罪恶，不愿意放弃他们的罪，不愿意承认他们的错误。所以他们内心的这一种骄傲，内心的这种自以为意，内心的这一种爱世界爱罪的心，就导致了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为基督为弥赛亚。虽然他们看到了这些证据啊，他们依然不愿意接受。不是因为他们没看到，也不是因为上帝没有给他们证据，而是因为他们爱罪的心，不愿意放弃罪，不愿意接受光，不愿意悔改他们的行为。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恐怕他们明白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他们是多么的顽梗悖逆，心里是多么的刚硬。好，我们来看星期日的部分，神迹作为奇事，耶稣所行的奇迹、神迹这些作为，是否能够充分的证明他就是弥赛亚呢？那么我们在明白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要先明白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人可以行神迹？当然，先知可以行神迹，因为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先知，他们都可以行神迹，甚至呢，假先知也可以行神迹啊。所以弟兄姊妹，神迹本身并不能够充分的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那么耶稣所行的神迹跟这些神迹有什么不一样吗？耶稣所行的神迹是如何证明他是弥赛亚的呢？耶稣所行的神迹啊，的确呢是有一些独特的地方，因为耶稣的神迹都不是轻易行的。特别是约翰福音，就是使徒约翰他所记载的这些神迹呢，都是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他行了很多很多神迹，但是呢，使徒约翰呢，他只记载了七个神迹，所以约翰呢特别挑选出这七个具有代表性的、具有特别神性彰显的神迹，来显明耶稣弥赛亚的身份。就是说耶稣的神迹呢，能够找到旧约圣经的支持，有旧约圣经的预言来支持这些神迹。比如之前我们所学到的，耶稣的第一个神迹是在迦拿变水为酒，这乃是耶稣他神性的彰显，就能够使以色列百姓回想到他们的先祖在埃及的时候，摩西他所行的神迹。因为摩西曾经呢使水变成了血，而这一个时候呢，耶稣没有使水变成血，而是使水变成了酒。那么第二个神迹，约翰还特意的提醒我们说，这是耶稣使水变为酒的地方。所以耶稣行的第二个神迹就是治好那一个大臣的儿子。所以约翰呢还特别谈到了，就是这是耶稣第一次行神迹的地方，就是第一次呢使水变成酒的这个地方。所以使这两个神迹相连在一起，为要证明耶稣的神性。那么第三个神迹在毕士大池边医治瘫痪38年的瘫子，然后耶稣宣告，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就是使人可以认识到他的身份，以及安息日的属灵的美好的含义。那么第四个神迹就是使5000人吃饱，5个饼2条鱼喂饱了5000人，以至于众人啊，他们就联想到在古时候上帝降下玛拿，所以他们就说这真的是那要来到世间的先知。那么第五个神迹是行在海面上，这一个神迹呢学科里面并没有讲。那么第六个神迹呢是治好生来是瞎眼的，这个被治好的人啊就做见证，他说从来没有见过，也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能够把生来是瞎眼的人给治好了，所以他就做见证说耶稣是来自于上帝。 那么第七个神迹就是使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都已经四天了，都已经凑了，所以就有很多人呢因为这件事情而信了耶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些神迹和作为呢，就证明了耶稣是从上帝来的。因为使徒约翰他特别挑选了这七个大神迹来证明耶稣的神性。好，我们来看这个问答题。他说，阅读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二十节、三十六到三十八节，这些经文如何描述耶稣和父上帝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神迹的背景下。约翰福音第五章是耶稣医治毕士大池边瘫痪了三十八年的瘫子。犹太人就问耶稣说，你为什么在安息日做了这事？就是他们认为耶稣干犯了安息日，但是耶稣却告诉他们，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刚刚行完了这一件伟大的神迹，然后他宣称他和天父的这种关系。那么这个宣称呢，是以神迹来作为支撑的。如果没有神迹作为支撑的话，那么这种宣称就是苍白的，没有力量的。那么以这一个大能的神迹来作为证明，那么就能够有力的让人去相信耶稣他的宣称是可信的。因为他能够行这样伟大的神迹，那么他的话也是可信的。后来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那么宗教领袖们啊，就问耶稣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所以他们希望耶稣明明的告诉他们是或不是。但是耶稣呢却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所以耶稣呢还是没有直接告诉他们，而是以他所行的事，就是神迹，来告诉他们，来证明他是谁。那么很多人就不理解了，为什么耶稣不能够直接告诉他们呢？为什么要这么墨迹呢？你是谁，你就不能直接说吗？是不是啊，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会有这种想法？但其实呢，耶稣他是知道的。难道耶稣他不知道吗？耶稣讲道会用比喻来讲道，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他们不但不信呢，他们还抓耶稣把柄。但是耶稣呢，对门徒讲道却不用比喻。耶稣在马大的家里面也不用比喻。耶稣向撒玛利亚的妇人也不用比喻。因为当撒玛利亚的妇人问耶稣说，那基督要来，但是耶稣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所以耶稣他直接向这一位妇人宣告他的身份。但是像这些宗教领袖们，像犹太人，他却没有。所以能够直接讲的耶稣就直接讲，但是呢，不能直接讲的耶稣他也不直接讲。为什么？学科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啊，如果耶稣啊直接说他是弥赛亚，那么宗教领袖们他们就会相信吗？他们就会接受吗？他们不但不会接受，反而会抓住耶稣的把柄，然后呢攻击他，控告他，那么耶稣的事工啊就没有办法完成了。所以耶稣说，我所行的事证明我是谁，因为由旧约圣经来做见证。所以他们不信圣经的见证，那么就算耶稣宣布他是弥赛亚，他们也是不信。不但不信，还会控告耶稣，抓耶稣的把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看到当时的宗教领袖们，他们是多么的刚硬。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我们怎样才能保守自己不像这些宗教领袖那样铁石心肠呢？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们可能在哪些方面抵制上帝的工作？弟兄姊妹，犹太人为什么铁石心肠？就是因为他们被遗传所影响，被错误的道理所影响，还有就是他们内心的骄傲。当他们发现他们似乎好像是错了的时候，他们却不愿意放弃他们的错误。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放弃他们的遗传呢？那是因为他们内心的骄傲。 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呢，才能保守自己呢？就是要正确的明白圣经，并且要祈求上帝赐圣灵啊，赐谦卑的心。那么另外第二个问题，他问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啊，我们可能在哪些方面抵制上帝的工作呢？比如说饮食改良，我们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荣耀上帝而行。如果你的身体不健康，那么你会荣耀上帝吗？你就不能够荣耀上帝。所以你或吃或喝不是因为口腹，不是为了满足你的肚腹，不是为了满足你的这个食欲，而是为了身体健康。那么你为什么要身体健康呢？而是为了荣耀上帝。但是因为很多人啊，就是你因为贪图口腹的欲望，为了满足自己的食欲，所以你宁愿牺牲健康，你不愿意听上帝的话，不愿意进行这个饮食改良的工作。所以你在你的内心当中就抵制这种工作，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安息日，你明明的知道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什么是圣日呢？就是它不是属于你的，它是属于上帝的，你没有权利去干犯这一天，可是你呢却放弃了这种认识，你不愿意接受这个真理，因为这个真理可能会让你做出一些牺牲，那么你就不愿意，那么你就会抵制这个真理。那么再比如上帝让你去饶恕别人，可是呢你不愿意去饶恕别人，因为饶恕就意味着你要做出让步，你要做出牺牲，可是呢你不愿意这样去做，所以你就会抵制这种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说为什么当时的宗教领袖，当时的犹太人这么的心肠刚硬，难道今天我们不是吗？这是星期日的部分。好，下面是星期一，圣经的权威角色。学课第一段里面谈到旧约的权威，那么为了不使大家产生这个误会的话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一个旧约的权威是指着旧约圣经的权威。因为旧约是旧约，旧约圣经是旧约圣经，它不能够等同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里面谈到的旧约的权威是指着旧约圣经的权威。那么旧约圣经有没有权威呢？旧约圣经是有权威的，因为耶稣他承认旧约圣经的权威。耶稣既然承认旧约圣经的权威，那么旧约圣经就是有权威的。那么旧约圣经为什么有权威呢？因为旧约圣经乃是上帝的话。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圣经都是就包括了旧约圣经。那么旧约圣经它有什么权威呢？因为旧约圣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的，耶稣乃是旧约圣经的中心，这就是旧约圣经的权威。旧约当中的表号、象征和仪式等等，都象征着耶稣基督。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九节就告诉我们，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旧约圣经里面有永生，其实呢，准确的来讲，不是旧约圣经里面有永生，而是旧约圣经里面的耶稣有永生。旧约圣经向我们启示了耶稣，我们透过旧约圣经的预言，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一位耶稣，那么这就是永生。但是我们却看到呢，犹太人他们单单要旧约圣经，而不要旧约圣经所启示的救主。他们单单只看旧约圣经的这些遗文，这些字句，他们却不看，也没有看到这个遗文这一个字句所隐藏、所预表的救赎主。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三十九节到四十节就告诉我们，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 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呢，旧约圣经指向了耶稣，到耶稣那里才能得生命。这个乃是旧约圣经的价值，它的权威，它的核心。旧约圣经的生命呢，就在耶稣里面。所以如果人不明白旧约圣经，也就不认识耶稣。人如果不信旧约圣经的话，也就自然不信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46-47节，耶稣告诉我们，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正如腓力对拿但业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就是第二个问答题。他说，阅读以下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13章18节、17章12节、19章24、28、36节，关于耶稣和约翰所理解的圣经权威，他们教导了什么？就是这些经文应验了耶稣，应验在了耶稣身上，就是指向了耶稣，这就是他的权威。那么关于这些经文啊，我们会在星期二和星期三的部分来学习，所以现在先不学，等一下再学。下面又问我们，这也告诉我们圣经对我们的信心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是什么？圣经啊，对我们的信心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是什么？圣经乃是我们信心的基础，也就是我们信心的基石。我们所信的乃是圣经里面的话。正如我们上一课在多马的那一篇谈到的，上帝并没有让我们相信无凭无据的事，上帝啊，并没有让我们相信毫无根据的虚无缥缈的事情，因为这个不是信心。上帝让我们相信的都是有凭有据，有证据来证明的。那么这个凭据呢，这个证据呢，就是圣经上的话。所以我们的信心必须要建立在圣经的话语之上。圣经的话语呢，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也是我们信心的标准。就是说，如何来衡量我们的信心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如何来衡量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耶稣的真理之上，还是建立在人的遗传和错误的感觉、感情错误的根基上呢？那就是以圣经来试验。圣经乃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和标准。好，下面还有一个问题，他说，今天有哪些事例在暗中或公开的破坏我们对圣经权威的信心？那么有哪些事例啊，破坏我们对圣经的这个权威的信心呢？那么在这个地方啊，我也可以谈一谈我的理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不能听见你们讲的，所以你们只能听我讲了。当然我也可以看到你们讲的，就是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那么这一篇文章啊，我开通了留言的功能，你们往下面翻就可以看到这一个留言的功能了。这个留言呢也非常简单，直接把你想要说的话呢写上去，不用填写姓名，什么也不用填写，就单单的把你想要说的话写上去，然后点击提交留言就可以了。那一个按钮应该是提交留言吧，我也记不太清了，应该是讨论啊，应该是提交讨论，点击一下就能够提交你的留言了，不需要登录，也不需要填写你的姓名和任何的这个信息啊，都不需要。今天有哪些事例在暗中或公开的破坏我们对圣经权威的信心？有人说，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我们现在是新约时代，旧约已经废掉了，因此今天我们不需要再看旧约圣经，因为旧约圣经已经过时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破坏我们对旧约圣经的信心呢？不管它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那么它都是静悄悄的，非常巧妙的， 就撬动了我们对圣经信仰的这个信心，就破坏了我们的信心。这一个呢，乃是仇敌的诡计。那么现在流行的一种观点被称为多元解读圣经的观点，就是多元化的去解读圣经的观点。那么这个多元化是指什么呢？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看法。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理解，那么你的看法也是对的，我的理解也是对的，那么你对我对咱大家都对。即便我们的看法我们的理解有所冲突不一样，那么他们认为呢也是正常的，也是对的，因为他们认为每个人所领受的亮光不一样。这就是多元化的解读圣经。所以呢，这样呢就削弱了人对于圣经的权威，就没有绝对真理，所有的只是各持己见，各执一词，但是呢却大相径庭。那么还有现在特别流行的就是后现代主义的这个怀疑主义啊，他们想要通过人类的这个理性和科学的方法来证明上帝的存在，所以他们对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个超自然现象，就是神迹啊、预言啊等等，他们表示怀疑，表示否定。他们不相信红海分开，他们也不相信死人复活，他们也不相信耶稣的复活，所以他们认为圣经的这些神迹是违背我们的理性，所以因此呢，就使我们对圣经的权威产生了质疑。那么当然啊，弟兄姊妹还有其他很多啊，我们都可以发表我们的理解和看法，可以在这一篇文章的下面啊，翻到最下面就可以这个留言，就是参与讨论。好，后面呢也是星期二和星期三的部分。那么这两个部分啊，都是谈到旧约圣经里面关于耶稣的预言，所以我们把这两个部分给它放到一起来学习。这两个部分一共谈到了八处有关于旧约圣经当中有关于耶稣的预言，那么星期二和星期三各谈到了四处。首先我们要知道有关于耶稣的预言，那么旧约圣经里面呢，有人统计啊，大概有333处，从耶稣的降生到他的传道，他的被钉、死亡、埋葬、复活和升天等等都有预言。他的一生呢，大概有333处的预言都精准的应验在他的身上。所以啊，在学课的星期三的这个部分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一个几率啊是多么的惊人。就是说一个人他如果能够应验一个或两个预言就已经非常的了不得。那么3到5个预言就能够精准的确定这一个人他是真实的，更何况是几百个预言都应验在这一个人身上，那么他100%一定是真实的，而且他已经超出了真实不能再真实的范围了，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的真实了。那么学科里面呢也告诉我们，3不50有人会用这样的画面来形容此几率。那么什么是3不50呢？3不50这一个词啊，我也是第一次看见啊，第一次听说，所以呢我就特别的查了一下，3不50表示每天都会发生，就是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所以呢用3或5啊来表示几乎是每天，就是形容它的频率呢出现的是非常的频繁，经常会有人这样做，频繁的会这样做。所以呢这一句话呢更通俗的来讲，那就是经常会有人啊用这样的画面来形容此几率。什么画面呢？就是说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像美国德州大小的地方放上2英尺高的硬币，两英尺大概是70公分，就是70厘米这么高，放上2英尺高的硬币，然后呢把其中啊一枚硬币呢涂成粉红色，把它们混合在一起，然后呢再给蒙上眼睛的人一次机会来挑出粉红色的硬币。 给他多少机会呀？给他一次机会，那么他抽到粉红色硬币的几率呀，会是多少呢？要不弟兄姊妹可以在家里面试一下。所以弟兄姊妹，几百个预言都非常毫无错误的、毫无偏差的、精准的应验在耶稣身上。所以你想，这是一个怎样惊人的事情，怎样惊人的一个概率呢？好，我们来看一看学科里面所谈到的这八个啊，有关于耶稣的这个预言。那么首先呢，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二十三节和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节。那么这里面谈到的是施洗约翰的工作，就是预备耶和华的路，修直上帝的道。那么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十六节十七节，诗篇的六十九篇的第九节，是这一个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门徒就想到，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那么约翰福音的第七章三十八节，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是谈到上帝乃是我们活水的泉源。约翰福音的十九章第三十六节，民数记的九章十二节，是谈到他的骨头一根都不可折断。那么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十三节，诗篇的一百一十八篇的二十六节，这里面是谈到啊，耶稣融入圣城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喊叫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么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十四节十五节，撒加利亚书的九章九节，是谈到耶稣骑着驴驹进入圣城。那么约翰福音的十三章十八节，诗篇的四十一篇第九节，里面是谈到和我同桌吃饭的人啊，用脚踢我。那么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三十七节，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以及十三章的第六节，都谈到了他们要仰望他们自己所扎的人。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你的信仰有多坚定？如果有人质疑你为什么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你会给出什么答案？为了捍卫你的信仰，你愿意挺身而出到什么地步？为什么？那么在上一课的我们学到多马的时候呢，我们就谈到了，那么学课呢就问了一个问题，他问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耶稣。那么这一个时候呢，他又问我们为什么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乃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就是旧约圣经当中有关于耶稣是弥赛亚的预言都应验在耶稣身上。那么为了捍卫你的信仰啊，你愿意挺身而出到什么地步呢？弟兄姊妹，这个呢是根据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到什么程度，那么你对耶稣认识到什么程度，那么你就愿意挺身而出到什么地步。如果你对耶稣的认识只是一个肤浅的、表面的，那么你可能一块钱你都不愿意给耶稣。如果你对耶稣是一个超越生命的这个认知，那么就算让你牺牲生命你都愿意。好，这是星期二和星期三的部分，后面是星期四的部分，从下头来的。圣经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十二到三十节，我们在这里就不读了，我们大家呢自己在下面去看一下。那么首先我们要明白从下头来的是什么意思。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三十一节，施洗的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那么约翰又谈到啊，从天上来的他的见证呢是真的。那么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耶稣谈到，就是耶稣对当时的宗教领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从下头来的就是属乎世界，属乎地，那么从上头来的就是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那么从天上来的他的见证呢也是真的。但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十三节，法利赛人对耶稣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那么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正如施洗的约翰所谈到的，耶稣在万有之上，他的见证呢是真的。那么在约翰福音的15章第19节，耶稣也告诉我们，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你们若属这个世界，那么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是你们不属这个世界，所以呢世界就恨你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当时的宗教领袖们他们逼迫耶稣，因为耶稣是从天上来的，不属乎这个世界，而他们呢却是属乎地，属乎这一个世界。他们的父乃是魔鬼，耶稣的父乃是上帝，所以他们是属乎这个世界。虽然他们自称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自称是上帝的选民，而且他们以他们的这种善行，因为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他们是非常严格的律法主义者，他们认为他们已经遵守了全部的律法，所以他们认为他们非常的圣洁，非常的蒙上帝所喜悦。但是耶稣却说，你们是属乎地，为什么？因为你们是凭外貌，就是凭肉体来判断。所以他们是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他们尊敬上帝只不过是在嘴巴上，在这个嘴唇上尊敬，而心却远离上帝。他们的敬拜只是一种外在的一种形式化的敬拜，只是在履行一个宗教的规定啊，宗教的仪式，他们内心却没有任何的敬畏之情。那么另外，他们的敬拜呢，是出于人的教导，人的遗传，而不是因为上帝的律法，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明白上帝的律法。所以耶稣说，你们是属世界的，而我是属天的。好，我们来看学课里面的这个两个问答题。首先第一个问答题，他说，阅读约翰福音的8章12到30节，耶稣和这些宗教领袖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哪些经文最能解释许多人拒绝他的原因？关系怎么样呢？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地的，可以说是天地之别。就是说天和地有多高，有多远，那么耶稣和法利赛人之间呢，也有多么远的距离。就是说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哪些经文呢，最能解释许多人拒绝他的原因？那么首先就是第15节里面告诉我们的，你们是凭外貌判断人。他们是凭耶稣的外貌，耶稣的这种属世的这种条件来判断耶稣，所以就导致他们拒绝耶稣是弥赛亚，因为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是属世的尊荣，而不是属天的荣耀。这是一个经文。那么下面的第23节也谈到，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这个呢，也是他们拒绝耶稣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们是属这个世界，他们的教训啊，他们的教义，他们的心都在这个世界上，乃是人的教训，是人的一种学科，是人的遗传。那么另外呢，他们也不愿意放弃他们内心的罪恶，所以他们是属地的。所以应该来说呢，是这两处的经文最能够清楚地告诉我们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拒绝耶稣的原因。还有下面的第2个问答题，他说，你从耶稣与宗教领袖的交流中得到什么教训？我们怎么能够做到从上头来的，而不是从下头来的？我们如何知道这两者的区别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法利赛人他们的这种刚硬、不信、拒绝，那么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教训呢？耶稣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这不是耶稣要咒诅他们，弟兄姊妹，这不是耶稣咒诅他们，不是耶稣不爱他们，而是耶稣在告诉他们实实在在的结果。如果他们一直这样，如果他们坚持要拒绝耶稣是弥赛亚，那么耶稣告诉他们，他们最终会导致一个怎么样的结果？就是必要在最终死亡，因为他们拒绝了那唯一的能够拯救他们的弥赛亚。 最近怎么今天我们不能够存着刚硬的心，今天我们不能够被这个遗传，被错误的教训所影响，所以今天我们要省察，我们好好的来反省反省我们自己，好好的来审视我们所接受的道理，看一看，审核审核我们的道理是否符合圣经，还是说这是人的遗传，人的教训和想法呢？所以我们要放弃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要放弃我们内心的骄傲自以为意，我们要完全的倒空自己，降服在圣经的教导之下，也不要凭外貌来判断，而是要凭上帝的话，凭真理来判断。那么我们再谈，我们如何才能够从上头来，不从下头来呢？那么当然耶稣也给了我们有解药，给了我们有良方。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十二节，耶稣告诉我们，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只有跟从耶稣，我们才能够脱离黑暗，被耶稣所光照，进入光明。我们只有相信耶稣的话，听他的话，信他的话，信耶稣，那么我们才能够明白真理，我们才能够走出错误的教训的黑暗。这个错误的教训啊，这个遗传，这些虚假的似是而非的道理呢，它就好像是属灵的黑暗一样。我们只有听耶稣的话，才能光照我们内心，我们才能够看到这些教训的错误。那么另外这个黑暗还是什么？这个黑暗还是我们内心的自以为意，就是我们内心的罪恶，我们的骄傲等等。我们只有信靠耶稣，跟从耶稣，我们才能够放弃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胜过我们的罪。那么在17节和18节谈到耶稣的见证是真的，因为有父和他一同做见证，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什么是耶稣的见证啊？耶稣的见证就是他的话。那么耶稣为谁做见证啊？耶稣是为你做见证吗？不是的，耶稣不是为我们人做见证，不是的，耶稣是为他自己做见证。13节，法利赛人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那么14节，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所以17节告诉我们，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18节说，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所以呢，有两个人为耶稣做见证，耶稣他自己还有天父上帝，他们两位啊都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这个见证是什么？就是耶稣的话。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就告诉我们，圣经乃是为我做见证的。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圣经就是耶稣的见证，无论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都是耶稣的见证。我们如何才能够从天上来，不从地上来呢？我们如何才能够属乎天上而不属乎地上呢？就是要领受啊耶稣的见证，要从我们的内心里面呢，除去人的遗传，人的教训，除去我们一切的人的学说，属地的这些学问，我们都要把它给清除掉。我们要完完全全的接受圣经里面所有的上帝的话。那么第三个，就是要相信耶稣是基督。在24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所以我们要相信耶稣是基督，我们才能够从上头来，不从地上来。因为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2节13节就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那么耶稣和尼哥底母谈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六节就告诉我们，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弟兄姊妹，你从哪里生，那么你就是属乎谁。如果你从肉体生，就是从血气生，从情欲生，从人意生，那么你就是属乎地， 但是你如果从圣灵而生，从上帝而生，那么你就是属乎天。那么如何才能够不从肉体生，如何从上帝生呢？就是要信他的名。所以我们信耶稣是基督，就能够称义，就能够得救，就能够从上帝而生。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你相信耶稣是基督吗？今天你是否完全的愿意倒空你自己，接受耶稣的见证，接受圣经里面的上帝的话，他的真理呢？如果你愿意跟随耶稣，那么耶稣的光会照亮你，那么会驱散你的黑暗，照亮你的道路。这是我们今天这一课所分享的第八课，应验旧约预言。耶稣的一生33年半，完全应验了旧约圣经当中有几百个预言都应验在他的身上。这些预言的应验呢，便是清晰而有力的见证，见证他是从父那里来的，见证他是所应许的救主。好，弟兄姊妹，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分享给别人，也邀请别人和我们一同来学习上帝的话，也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么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相信你就是基督，你就是弥赛亚，因为你所做的事情证明了你从上帝而来。我们也看到旧约圣经的预言都应验在你的身上。主啊，我们的信心不是没有根据，我们的信心不是虚无缥缈，我们的信心是由你的话来作为支撑，来作为证据。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明白主的话，使我们的信心可以建立在主的话上，因为主你的话是真理，是磐石。求主从我们内心除去我们的遗传，除去我们人的思想，人的科学。愿主把你属天的科学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明白救恩的科学，明白救恩的奥秘，让我们完完全全的脱离世界，能够属乎天上，让我们完完全全的属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主赐福给我们，带领着我们的脚步，使我们行在光中。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